吴父母，弟兄姐妹，不管我们是在现场，或者是在云上，主里平安。我这样讲，声音可以吗？可以哈。那我不知道这个网上的弟兄姐妹听得清楚不清楚。不行的话，也许你可以在 chat box 告诉我们后面操控影音的弟兄姐妹。好，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实体的聚会，虽然有许多弟兄姐妹在云上，但是盼望我们在这几天的聚会当中，我们实在是能够同感一连。那么张牧师给我的题目是说与主同行的生命。当我思想这个题目，也许我们就可以想到说，也许从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一般讲，我们说马太福音的五章、六章、七章是所谓的登山宝训。那么要用短短的时间，三章圣经都讲清楚不太容易。我们就用第五章来看这个与主同行的这个生命。那么在今天跟明天的两堂，我们准备讲三个题目。好，头一个题目就是今天晚上所讲的，就是与主同行的生命，我们要认识天国的标准。那么明天呢，与主同行的生命，我们要看出我们基督徒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明天的晚上，我想跟大家分享与主同行的生命，我特别想要多花一点点时间讲到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婚姻观，我们基督徒对于婚约的这个尊重。因为这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的里面，常常我们受到最大的这一个挑战。那甚至许多夫妻在教会都有很多的服事，都很爱主，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夫妻的关系好像没有办法达到神所给我们的那样子的一个美好和祝福。我们觉得这是我们信主的人一个很大的遗憾。所以明天晚上跟大家根据与主同行的生命，从马太福音第五章还有以弗所书来看基督徒的婚姻观。那么逐日的敬拜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蒙福的天路客，根据是诗篇第84篇。那么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头一堂的信息，天国的标准，一般讲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八福啊。那我所引用的这个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一节到第十二节啊。马太福音第五章一节到第十二节。那么，我相信我们手上可能都有圣经，对不对？如果手上没有圣经，在我们的那一个平板或者是我们的手机上应该都有。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好，我们在现场的弟兄姐妹，以及我们在云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预备，请。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阴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那么，这个其实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那么可以说是登山宝训的一个引言，登山宝训的这个头一个部分，我们通常也称它为八福啊。可是，其实如果我们把后面的那一段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那不只是8号，那可是这个最后那一个，既然跟前面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啊，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个我用天国的这一个标准来做今天晚上的这个讲到的这个题目，因为我们基督徒。好，我们既然用的主题是与主同行的这个生命，我们的生活一定受我们的生命的影响。那么，如果我们有一个与主同行的生命，表现出一个与主同行的生活，那么我们在世界上一定就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标准。腓立比书3章第7节。到第8节，可能是我在去年跟大家分享过的一段经文。在那里，保罗他回想他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这个生命还有生活极大的一个转变。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这句话本身就非常值得我们来推敲。他不是说我先前以为与有益，现在因基督当作无益的，不是这样讲。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我们和合本圣经翻译的很文雅，其实原来的意思是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不单单是万事，而是万万事。不单单是看作粪，而是看作不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当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之后，他整个的这个生命有改变，他整个的生活也因着这生命有改变而产生改变。我们一些就是不信主的人，也常常说我们的三观合不合，对不对？什么三观呢？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过着一个与神认同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呢，一定深深的影响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跟价值观。在教会历史上，有许多的人对于登山宝训有许多非常美好的一些诠释。我相信我们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听见登山宝训或者八福的讲解，我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啊。有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着坚持信仰的这一个缘故，因着看出希特勒所做的事情给世界、给德国造。终于在被盟军解放前几天呢，他被处死。那么，当他还活着的时候，他的一本成名著就叫做《The Cost of Discipleship》啊，这个做门徒的代价。那我们中文圣经很早就有一本翻译本，译成说《追随基督》。在《追随基督》这本书里面，这个潘霍华曾经用不少篇幅来解释他对于登山宝训的理解。那我格外觉得喜欢的是他解释登山宝训的时候，他用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题，他说：“基督徒生活的超平常性”啊，我没有查他原来的德文是怎么讲啊，但是英文是说 “extraordinariness of Christian”，基督徒生活的这个超平常。那么在20世纪，那么前几年才去世的一位同样被主所重用的一个福音派的一位领袖、圣经学者，那么叫做 John Stott 啊，约翰·斯托德。那么在他的圣经信息系列啊，有一系列的英文的著作叫做《The Bible Speaks Today》。那么台北的校园出版社大概把它通通都翻译了出来，叫做《圣经信息系列》，包括了大概是所有新约圣经每一卷书的一些解经式的讲话啊。 那么这里面呢有许多是 John Stott 他自己所写的。那么其中的登山宝训呢，他特别呢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标题，叫做 Christian Counterculture。Counterculture 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在今世，我们活在世俗文化的影响，可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是一个 counterculture， 是跟世人的文化是相反的一样的价值观。好，这叫 Christian counterculture。他利用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呢，来解释登山宝训，或者利用这样一个题目呢，来总结登山宝训。在好多年之前，恐怕是已经30多年，将近40年之前，在我们教会，有一位虽然他的人生不长，但是对我以及对于其他当时的年轻人都有一些深刻的影响。好，那么就是胡万来医生，我们称他为 Dr. Ho， Peter Ho。 那么我特别记得他是一位医术非常非常精良的这个医生。那后来听说台湾的有一个宣教士所办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医院啊，那么因为这一个宣教士要退休，找不到当地的人能够接这个医院，所以他听了之后，经过一些祷告，就决定带着年轻的太太还有生下来才几个月的这个孩子呢，就准备回台湾去接手这个医院啊。那么可是想不到当他们行李都已经收拾好啊，那么然后呢，这个我特别记得他离开之前，在他们家空空的这个所租来的这个客房里面，我们坐在地板上，他跟我们分享他要准备回台湾去的心路历程。他也特别说那一天呢，就是他在这个医院里面上班的最后一天。他是一位非常非常优良的这个医生啊，很多别的医生看不来的疑难杂症啊，被他一看他就想是什么样的这个病。他还特别想说，那天是在医院的最后一天，医院的这个主管他找去问他一个问题，说 What can I do to make you stay？ 我可以做什么让你愿意留下来？我们非常不愿意失去这么优秀的一位医生。可是这个 Peter Dr. Ho 他怎么说呢？他说 Nothing， I answer a higher call， 没有任何的事情你能做，因为我是回应一个更高的呼召。我一开始举这个例子，就是要特别提出来，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有一个更高的呼召。正常的基督徒因着我们从主那里所得到的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回应一个更高的呼召，因此我们就过着一个与世人不同的生活。这个不是道理，实实际际可以实行的出来的事情。我为什么提 Peter Ho 呢？因为他在我们教会里面也讲过几次道啊，我不是记得很清楚。有一次讲道的时候，他用的经文就是登山宝。老实说，他那一天的信息我不记得任何，但是我记得他在那篇信息里面重复用过的几句话，我一辈子。那重复用过的那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 Dare to be radical， Dare to be radical， 基督徒要勇敢的做一个自然不一样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今天讲这个题目之前，我心里面真的有一些感受跟感慨。那个感受跟感慨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教会，我们的信徒在社会上，我们缺少影响力，会不会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我们太平常？会不会就是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我们跟没有信主的人没有多大的区别？这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追求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也过同样的这个生活啊。我们在他们中间跟他们一起谈话，跟他们一起上班，跟他们一起参加小孩的家长会，跟他们一起给小孩办 birthday party， 跟他们一起带小孩参加游泳比赛， 参加足球比赛，跟他们一起 push 我们的小孩子上这个 AP Chemistry、AP Physics、AP 什么什么什么的课，希望让小孩子去念好的大学，这些通通都不是坏事。但是除了这些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一样的地方之外，有没有什么地方我们跟世人，世人觉得我们 radical 吗？如果我们不够 radical 的话，那会不会有一个可能是我们没有按照圣经的标准，把基督徒该有的生命，把基督徒该有的生活能够表达出来？如果再容许我多讲一句话的话，我读使徒行传有一段圣经让我心里面印象格外深刻，就是保罗在亚基帕还有在菲斯都的面前为他的自己信仰做见证的时候，保罗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旨意。那么亚基帕他可能是信主的，那么他也许听懂保罗所讲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可是菲斯都这一位外邦的这个官员，他听了保罗讲这样的一句话呢，他实在听不下去了。使徒行传里面有一句话，每一次我读到心里都很震撼，菲斯都说，保罗你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叫你癫狂。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所过的生活，我们所选择的，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在生命的重要的关口所做的一些选择，如果没有让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或者是亲戚觉得癫狂，那会不会有可能是我们？我甚至想要跟自己说，如果我这一辈子因为成为基督徒，因为按照圣经的原则而生活，而没有被别人觉得癫狂的话，也许我这辈子就白活。我想我讲这句话，希望弟兄姐妹们不要觉得太沉重。那么当我要试着解释登山宝训的时候呢，我会在今天特别花比较多的时间，几乎是一半年哈，来解释一下我们如何来看登山宝训。要从整个圣经的前后文的例子，用整个的圣经作为我们的 context 来看这一个登山宝训，用整个的圣经来看看到底我们应当如何的来理解登山宝训啊。因为如果我们不是理解的正确的话，登山宝训有可能变成一个最严格的律法，甚至我们落到律法主义的面。的律里面有很多耶稣所说的，你们要这样，你们要那样，你们不可以这样，你们不可以那样。甚至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耶稣用很严肃的话提到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没有中间路程的人生，所以提到两条门路、两种果树、两种根基，对不对？那我们在中间必须要做一个选。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在登山宝训其实不是一个律法，而是在律法之前有福音的话，我们读登山宝训会读得非常的辛苦，因为那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个人的努力所能够达到。一开始的时候必须要花一点功夫呢，跟大家把登山宝训从整个圣经里面来看其中的一些重要的观点。好，那么天国的标准是我给八福所定的这个题目。那么如果针对这个题目，我要用一句话把我今天晚上所想要表达的解释出来，那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于天国的现实与全能之下应当如何活在当下。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活在天国的现实跟全能的里面。等一下我要解释，天国其实就是神的掌权的全能。我们既然活在天国的现实跟天国的全能的里面，我们应当如何过每一天的这个生活？那么要把这个讲清楚的话呢，那么我必须要先跟大家解释说天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个 记得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还有在施洗约翰传福音的时候，都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自己满了神的国近。马可福音里面有神的国。那么到底这个天国是什么意义呢？那么然后天国的标准就是八福，我会花一点时间解释八福。好，然后我也会特别解释说八福呢是属灵的这一个福气。这是同样是今天我对于教会的一点点的或者一般基督教会的这个忧虑。因为今天当我们谈到福气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说我们到底所用的标准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那是不是我的小孩通通念 Ivy League？ 那是不是我的小孩呢一个当医生一个当律师，那就表示说我们很有福气呢？还是说呢我的工作非常的这个顺利，或者说我开公司挣了很多的钱，这个就是福气呢？那有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做见证也把这个作为神赐给我们的，不，神确实是可以这样子的赐福给我们。圣经上说各样美善的恩赐跟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没有错，神确实可以赐给我们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好处。但是最重要的阿福在这里讲到的是属灵的福气，不单单只是属世的福气。老实说属世的福气许多世界上的人也拥有了。那么前段时间我刚刚去加州参加了我大学毕业50年的同学会，所以你猜得出来我今年几岁啊？如果22岁大学毕业，那毕业50年，对不对？好，所以今年呢就是72岁了。那么然后呢我特别有机会跟一对夫妇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啊。那么这一位夫妇的这个丈夫呢是我以前电机系的学长，那这个太太呢跟我的师母黄又美以前高中同学，我们在一起谈了很久。那这对夫妇呢，这个弟兄呢以前也是在美国东北部的一个相当被神祝福的教会的这个长老。那么当我们在一起谈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感慨，是什么样的感慨呢？说现在传福音越来越难了。为什么呢？他说许多人到了美国来啊，年纪轻轻拿了学位，然后工作也非常的顺利，也圆了美国梦，因此他们不觉得有什么需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不觉得有什么需要呢？因为许多人的眼睛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血眼，只看到四个福音而没有看到。如果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着重的讲属灵的福气的话，那我们所说的跟世界上的人所讲的跟世人的宗教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所以我特别要强调阿福的福气。那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为什么虚心是列在阿福的这个面，所以我今天晚上我大概会这样子讲。那么有一些呢是可能是背景方面的这些资料，所以有希望弟兄姐妹呢能够有一点点耐心好吗？有些可能是你们已经知道的，有些呢可能是你没有听过的。那我今天晚上讲的不像是一个讲道，有点像是一个主日学，好不好？没有关系吧。天国的意义，什么叫做天国？天国呢就是神掌权的这一个国度。那么天国有时间上的范围，也有空间上的范围，了解这个非常的重要啊。要不然的话呢我有些地方呢就会读不懂。那天国的来临呢到底是祝福或者是判啊？那么我们首先要看呢天国的意义呢就表示是神的掌权。在圣经上讲到国度，我们通常一想到国度的时候会讲到是领土，对不对？我们讲到说我们现在住在美国，美国就是这么大的一块地方。然后我们一讲想到中国，中国是什么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常常说中国像是一个秋海棠， 啊，对不对？啊，或者我们从台湾来，那台湾像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立刻就会想到那一块地，对不对？这在圣经上呢，天国重要的意义是神的掌权，所以重点不是领域，而是治理的这一个权柄。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有一句话出现，就是 Yahweh is king 啊，就是亚伟是王啊，Yahweh YHWH，那么就是希伯来文的这个Yod 啊 Hey 跟 Y Hey 这四个字母。那么这是当初这个摩西问神说你是什么名字呢？那么其实呢，神就给他的这个回答啊，就是 Eye 就是我。然后另外呢，又说怎么样呢？又说耶和华是我的名，亚位啊。所以其实真正用音发出来是要发成亚位，只是犹太人因为非常尊重神，不敢妄称神的名，所以这个音呢，他们就不发，他们不敢发亚位。他们只说阿多奈就是我的主。那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有耶和华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就是把阿多奈的这里面的这个母音呢，放在 Yod Hey Vav Hey 这四个子音的底下，因此发音就变成耶和华啊，好不好？我简单的解释一下。所以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耶和华作王。诗篇103篇19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掌管万有。在天上立定宝座，那当然他作王。他作王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权柄掌管万有。诗篇145篇的11节到13节，那这段经文非常的有意思。他说：“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啊！这是诗体里面的平行的对称的方法，而且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所谓交叉式的这个我，就是所谓 ABBA 啊。什么是 A 呢？传说你国的荣耀，还有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对不对？是第一句跟最后一句，然后中间是什么呢？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对不对？ABBA 是非常好的这个诗体跟交叉式的这一个文体。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到万代。所以在这里，如果用平行的这个经文来看的话呢，国就是什么呢？国就是权，对不对？国就是权柄。这个永远的国跟存到万代是平行的讲法。而你的国度跟你执掌的权柄，这两个是平行的讲法。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当提到国的时候，都是指的掌权，都是指的权柄，并不见得是指什么土地，甚至还没有提到这个人民啊。那么底下有两段呢，是但以理书上面的话，你在这里面的。那么最后呢，是诗篇29篇第10节，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我想在疫情来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在我们崇拜的祷告里面，我们都这样子祷告。现在好像是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哦，所以天国是什么意思呢？天国就是神的掌权，所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要先从这个角度看。那么，天国的意义呢，是神的掌权。那么，天国呢，是神在最后的时候是要完全的掌权。所以，这就是有所谓的末世性的，或者是终末性的这一个天国。好，这一个end time，有的英文这样翻。那么这个，所以以赛亚书24章23节。啊，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 那撒迦利亚书43第9节，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么，所以你看到在这里有一天讲到神全部的掌权啊，特别以赛亚说是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讲到宇宙的终结，神要完全的这一个掌权。那么，但以理书第2章35节，我们在这里不念细节，但是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一个梦。就可以梦到一个像啊，然后是金的、铜的，然后金的、银的、铜的、铁的，然后脚是半点半泥的，然后有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在那个半铁半泥的这个脚上，这个像就整个的粉碎了，然后呢，就石头就变成一个大山，充满了。那这个很显然就是指的怎么样呢？就是指的将来神的国度。要领导，当神的国度领导的时候，历史上所有的强权、所有的国度，通通都要过去。最后，神的国要像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就是指的神永远的国，所以说神在那一日要完全的掌权。好，那么但是天国呢，不单单是指着一个好像在宇宙里面的掌权。天国呢，也是怎么样呢？也是一个超越的一个属天的一个国度，好，不单单只是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国度，是一个超越的一个属天的国度啊。这个呢，如果看但以理书第7章13节到14节呢，就可以看得清楚啊。这边提到有一位呢，好像人子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那么，然后呢，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就是说，将来有一个超越的属天国度，而这个属天国度是由谁来掌管呢？是由一位称为人子的来掌管。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自称为什么？耶稣自称为人子，有的人说耶稣自称为人子是表明他的人性，这样子的讲法不能说完全不对，但是不完全，因为人子根据但以理书的这个讲法，就已经遥遥指向一位要来做王的，哎呀，甚至可以是一个弥赛亚一个称号，所以耶稣才自称为人子，那么将来要掌权的那一位，那么。我提这一些呢，就是要强调说，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有一个超越的、超民族的一个国度的观念存在，这是属于耶和华的。可是，在两约中间的犹太教的拉比呢，他们不明白亚伟或者耶和华是全地的主，他们仍然他们的思想里面仍然只以以色列为重心，认为以色列。是神所特别拣选的百姓，将来神的掌权只限在以色列的民族这个当中。那么，甚至耶稣的门徒都受了这样子的影响。你记得不记得，当主耶稣基督复活，那么要升天之前，那么他的门徒问耶稣什么问题呢？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到那个时候还没有搞清楚。耶稣所带来的国度，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超越的国度，一个超越种族的一个国度。所以天国是一些超越的国度。那么底下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天国来了，是好消息还是坏？对不对？那天国来呢，从一个角度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要实现神的这一个祝福啊。我从这里开始讲的是在旧约的，圣经的神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如果你听过的话，就请忍耐一下，好不好？如果没有听过的话呢，我希望呢你能够听得进去啊，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把旧约跟圣经里面很多重要的观念连在一起啊。那么，所以天国的实现就是神的同在，而神的同在的原型。英文叫做 prototype 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伊甸园， 然后到了迦南地，然后一直到今天新地。为什么这样讲呢？请弟兄姐妹哈，这个稍微有点耐心，听我把它解释下去。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的第八节、第九节还有十五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这是一直到第九节。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怎样呢？修理看守，使他修理看守。那么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为什么修理看守非常的重要呢？因为后来在民数记的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提到祭司在会幕里面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要看守，要侍奉，要服。所以修理看守，就是勒亚巴大，跟勒夏萨。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些两个希腊字，头一个字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要侍奉。第二个字呢，就是要看守。所以使他修理看守呢，应该翻译成说使他侍奉跟看管。那这两个字呢，跟民数记里面提到祭司在圣殿里面所做的这两件事情是一模一样的事情，用着一模一样的动词。所以呢，这个创在伊甸园里面亚当或者最初的人所做的事情，也就跟祭司在圣殿里所做的事情是同样的事情。表示伊甸是一个什么地方？伊甸就是有神同在的地方，就如同是一个具体而为的圣殿。我再讲一次啊，强调伊甸是一个有神同在的地方。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所做的事情啊，侍奉看守，也是在民数记里面提到的这些祭司、这些利未人在会幕跟圣殿里面所做的事情，也是侍奉看守。因此怎么样呢？因此伊甸就是预表将来的这个会幕跟圣殿，是一个有神同在的地方，是神要与人亲近的地方，是人要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与神相会的地方，也是满了神的祝福的这一个地方。所以这是伊甸让我们看到会幕。不单单伊甸让我们看到会幕呢，伊甸呢也让我们看到所预言的这个迦南的这一个地。所以巴兰在这里指着以色列人所说的这个预言，他说怎么样呢？说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在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对不对？他的王必超过雅甲，雅甲就是所有亚玛利王的一个恩。好，所以在这里就看到呢，巴兰在这里预言以色列人所要进去的迦南地，就如同伊甸园是一样，而以色列人在当中所做的事情，就如同是在圣殿里面要服侍神一样。那么在所罗门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伊甸到迦南的所有神的祝福就实现了。这个神的祝福的实现呢，有很重要的一个预表啊，是什么呢？就是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但是以色列全境的北面，别是巴是以色列全境的南面，就是从北到南，那以色列人享受极大的丰富跟神的祝福。这个丰富和祝福用什么表达呢？用无花果、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所以当我们以后看到圣经里面形容神给以色列人的祝福，就是住在桃树和无花果树。所以看到伊甸园 亚当在其中做什么呢？做侍奉，做看守。然后呢，这样子就预表将来的，或者就是影射，就是指向将来的祭司在会幕里面侍奉看守。同样的两个希伯来字，所以伊甸呢就像是一个圣殿的原型。然后呢，在伊甸园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祝福，神给最初人类的祖先各式各样的享受，园子里面各样的树的果子都可以吃，也就像是在所罗门时代神给以色列人的祝福，人人住在自己的葡萄树跟无花果树。这是一个有神的祝福，这是一个有神同在的这个地。那就是神赐福的这个日子啊。那么以西结书33的24节到28节，好，那么这个中间他们有一句话说，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所以天国是神的掌权。那么现在这个神的掌权呢，借着谁来完成呢？借着仆人大卫，那么借着大卫的后裔弥赛亚来掌权。但是天国呢，又是一个审判的日子。4:5-18节，这段圣经非常的有意思哈。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那所以如果这个样子的话呢，那么天国的来临到底是祝福还是什么？天国的来临对于愿意归向神的人来讲是祝福，可是天国的来临对于那些不愿意归向神、硬心不悔改的人来讲就是什么？这是为什么施洗约翰所传的福音、耶稣所传的福音都说日子满了，天国近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怎样悔改信福？因为天国来不单单是祝福，对于不顺从的人也变成审判。那这也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11章2，施洗约翰派人来问耶稣说，那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吗？因为在施洗约翰的心目当中，天国来是要审判恶人，而当时世界上，当时在犹太人当中最大的恶人是谁？就是那个希律王，对不对？那么结果希律王没有受审判，反而是这个义人施洗约翰被下在监狱里，不久之后遭到砍头的这个命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有天国的怎么样呢？所以就表示说天国的实现有那个时间性，而且也有空间性。下一个图呢，就表达得非常的清楚啊！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如果已经知道的话呢，就忍耐一下。如果你们没有听过的话，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时间上呢，从创造开始是历史的开始，然后呢，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就是天国已经来临，因为当耶稣来的时候，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表示天国已经降临，但是天国还没有完全实现。为什么还没有完全实现呢？因为罪恶仍然在，魔鬼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他的势力，仍然猖狂。这就是我们现在活在已然跟未然当中，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后呢，那天国呢才完全的实现。看下一张好不好？有一个图，就是这个，对不对？就你看到这个图呢，是创造，是时间的开始。那么，然后基督第一次来呢，就是天国已然降临 already。但是呢，基督第二次再来呢，还是怎么样呢？才是天国的 consummation 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现在呢，是活在已然跟未来当中。耶稣第一次再来，到主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活 活在一个已然未然，英文叫做 already and not yet、哦、这个观念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等到主耶稣来临，在新天新地的里面，人类历史一个终结，所以在时间上呢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已然未然。那么在空间上呢，我们说天国如果是神的掌权的话，可以用两个圆圈来看、啊、一个最外面的圆圈呢是神所掌管的宇宙，神在整个的宇宙当中神都掌权，没有发现任何事情不在神的掌管的底下、啊、那可是呢有一个神的国，是神特别怎么样，宇宙性国度当中的是神特别施行恩典，那些相信他的人就在一个神所赏赐的有永生的那一个里面。好，所以如果我们要把这个搞清楚的话呢，读圣经才能够读得清楚。比方说我们读马太福音里面呢特别讲到这个十三章，讲到这个天国的比喻，讲到天国比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读糊涂了啊。天国呢好像怎么样呢，好像有一个人呢他要去这个撒这个麦种呢，可是有麦子呢也被撒进去了，对不对、啊、等到长起来的时候呢，麦子跟麦子都长起来，我们说糟糕啊，怎么在天国里成长的呢还有麦子呢？所以在那里所指的天国是什么，是那个大的圆圈，神掌权的这个大，难免有良莠不齐，神允许它存在。或者说天国呢好像有一个人撒网到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把一些好的收起来，把一些好的给丢掉了。那我们如果这个观念不清楚，糟糕，天国呢是神聚拢各样的水族，把一些好的收起来，那显然就是得救的人，不好的丢掉了，那就是不得救的人。对，天国里有不得救的人吗？有人进了天国，有人在天国里还不得救吗？那我们就会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马太福音十三章在那个地方讲到的天国是指的那个大的圆圈的人所掌权的宇宙性，而不是那个比较小的圆圈里面，在天国里面呢，因着相信的人接受神在他的心中掌权有永生的那个部分，就是时间跟空间上的。那么现在呢，我必须要讲一个重要的这个观念，因为呢，有一个时期，甚至到现在都有可能，有一些在华人教会里面很有影响力的一些传道人。对不起哈、哦，那么他们认为天国跟神国不是同一件事，那么他们认为天国是一个更高的境界，神国呢是一个得救的人的地方，那得救进神国的人不一定进天国啊。这样的想法呢，相当大的解经上的困难。那么我可以很快的解释一下哈。因为圣经里面通常都用神国，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啊、只有马太福音呢都用天国啊，巴塞利亚这个乌拉莫斯啊。那么为什么用天国呢？因为马太是一个近前的犹太人，所以呢他也像犹太人一样避免直接称神的名，就用天来代表。这是非常清楚的。那可是呢，我们看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证据告诉我们，进天国等于进神国，等于得救，等于得永生。那么最好的例子就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所以这个人问怎么样得永生，然后耶稣怎么回答他，我们大家都还记得。他说为什么用善事来问我呢？诫命你是晓得的，对不对？然后耶稣提了这些诫命，这个人说，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然后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你要来跟从我。那个人听了呢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所以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所以这个人问得永生的问题，但是这个人悠悠愁愁的走了，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所以前面说进天国，这里说进神的国，应该是天国跟神国两个名词，同样的名词对的。那么一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的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所以你看到在这几节圣经里面呢，得永生等于得救等于进神国等于天国，好不好？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这个例子。好，那么我到现在为止呢，就是把整个的这个从旧约到新约圣经里面关于天、关于天国、关于天国是祝福判的没落跟大家解释一下。那现在呢，我们要看在登仙宝训里面呢，作为天国的标准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么到底这个登山宝训呢是律法或者，因为一方面来看呢，有点像是律法，对不对？是我们做什么事，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律赛人的义，就不能进天国。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像一个人把房子呢盖在磐石上，听见我这句话就不去行的，好像一个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中风吹断倒那房子，啊，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到了都是行，要该怎么行，那这是不是律法呢？对不对？啊，那么然后呢，耶稣又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去，凡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遵行天父的旨意讲到的是行，那是不是登山宝训就是一个新的律法呢，代替了旧约的这个律法呢？这个观念对。好，那么其实我们要这样子看，对不对？一方面呢，好像是一个律法，针对行为及内心的要求，对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啊，特别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断不能进天国。而以下呢，耶稣就举出许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的例证，这个明天这个下午的第一堂我会讲。然后也特别提到说要遵行天父的旨意，那个刚刚我已经提到过，对不对？啊，就是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可是呢，这个登山宝训其实到最后呢是怎么样呢？是福音，是神所赏赐的。这个义呢是由神而来的礼物，这个观念非常重要。是了解登山宝训的，不了解这个的话，登山宝训就变成非常严苛的律法，而且是我们人永远做不到的。那我们阅读登山宝训，我就越落在这个什么样，落在灰心失望的这一个。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在德国给一个伯父施洗，啊，那么这是一个信诚的一个伯父，那么他说他圣经读了三，可是每一次读到登山宝训里面提到说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会逼迫你的人祷告，联合起来说耶稣你讲的话都非常非常的好，唯独读到你的话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做你的门和尚。每一次读到圣经，后来终于有一天，那么神开启了他，于通了是怎么一回事？他怎么弄通的呢？明天我再告诉你，让你明天要来。 OK， 那么所以呢，如果你把它当作律法的话，是行不出来的律法。正像这位，他真的读懂了，他不是他真的读到了这个要求，说这是不可做到的。可是登山宝训呢，其实是神的恩赐。所以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 这个加给呢是被加给，都要被加给你们了。那我们通常讲到被动的时候都有一个主动的人嘛，对不对？比方说我今天开车的时候，有些地方我太太不高兴，我被某某人骂啊，我不知道谁骂我，车上只有两个人啊，对不对啊？那所以呢这是被，但是在这里没有讲被谁加给，那么可是是被动，所以有人就称为 divine passive， 神的被动。所以义是怎么来的？是从神那边来的，那是一个神圣的这一个被动。所以呢这个登山宝训到最后是恩典，是福音，是人自知没有而迫切寻求的赏赐。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才会说饥渴慕义的人有。为什么饥渴慕义？我没有，我做不到，所以我来求神。所以登山宝训是什么呢？是律法还是福音呢？是福音在先，福音总是先于律法的这个要求。那么登山宝训做称义的标准与因信称义的这一个关系，那这个呢非常非常的重要。虽然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一定要把这个讲清楚。这个呢，这个通常很多人认为保罗的讲法跟耶稣的讲法有冲突，特别如果我们圣经只是表面这样看，因为保罗特别提到因信称义，对不对？这个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呢好像提出很多行为上的要求，那么其实因信称义的这句话最基本的根据呢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证。神的义这个 dikaiosuneion 这个是一个所有的 genitive 的一个翻译，做我们中文翻成神的义，非常的好。可是这个神的义呢，现在一般人都认为是来源所有格啊 ，genitive of the soul 就是从神。所以约翰福音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是马丁路德他终于读懂的一段圣经。你看他一直认为人要靠着善功才能称义，后来他终于读到这段圣经，他说这是他塔里面的一个经验，他终于懂了原来这个义呢是一个外来的义，是神所加添给我们的义。所以有改革中的神学家喜欢说这个义呢是怎么样，是 forensic， 是一个地位上的，是一个 alien，是一个外来的义，不是我们自己有的，是一个 imputed， 是归算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对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不是义的？是还是不是？是还是不是啊？要大声的说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义是神加添给我们的，是一个外来的义，是神看我们为义，是一个 forensic， 是一个 alien， 是一个 imputed， 是一个地位上的一个问题。可是呢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地位上的称义，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所以呢这应该是加尔文说的，他说称义跟成圣不同，但是分开。而且呢保罗经常说到因信称义，他所说的信是什么信呢？有两段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我希望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表明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跟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上的好像是一些要求，在恩典里面的要求是完全没有冲突的。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个信服真道很遗憾中文圣经的翻译没有把它原来的意思翻译出来，应该翻成什么呢？应该翻成说这个信心的顺服， Obedience of the faith， 一样这个是 genitive 是所有格， 信心的顺。大家刚刚已经提到过啊，这个神的义是来源所有格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那这个地方呢是 obedience of the faith。如果我们也做来源所有格来理解的话，就是从信而得到的顺服，或者说以信心为来源所产生的顺服。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说，在教受了在万国之中，叫人因为耶稣的名的缘故，产生了在信心里面的顺服。信心非常重要，是罗马书所说的。可是信心一定有一个表现，是什么表现？就是顺服。没有顺服的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也不是罗马书一章十七节里面所说的那个因信称义的信。真正的信要导致顺服。所以加拉太书五章第六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什么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对信心产生顺服，信心产生什么？信心产生爱，信心产生爱的行动。好，所以你从这个地方看，就会发现说，保罗所提到的因信称义，跟登山宝训里面耶稣给门徒的教导没有冲突的。好，那么所以呢，下一章呢，那么。时间的缘故我就不能多说了啊。今天最起码要把八福的第一福给讲到，对不对？哈哈，那么要不然天国的标准呢，听了老半天只是听到 introduction。 好，我们得救呢，得着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一定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呢就是要我们行善。所以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对不对？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原是他的工作，原文是 masterpiece。我们原是他的杰作。各位亲爱弟兄姐，我们是不是神的杰作？我们一定是杰作。那么，你问我的师母，我是不是神的杰作？我不知道他怎么说啊。我们这几天呢，为了一点点小事吵了两次打架啊，很不好意思。来。一次是从机场回来，我们从停车场开车出来的路，那个 GPS 呢一直要带我们回到有的是喷派东派西派，在一个很可怕的城里面转来转到，后来天气又热，我们两个人呢就怎么样呢，就开始吵架。一次呢是这个为着另外一件事又是吵一次的杰作。那么也许我的师母会说应该是杰作或者是败啊。所以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呢，所以有人说我们是真的杰作，但是我们都是 work in progress。 我盼望我们对自己有点耐心，我盼望我们对我们的配偶也有点耐心，我们都是 work in progress。 那么然后呢，这一个提到这个饶恕，那这段事情有点困难，我今天先不讲啊。所以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说福音是律法的基础，天国就个人来说是怎么样呢？是神在心中的统治，产生神所统治的生活。所以在路加福音17章20节啊，他说因为天国就在你心里，原文是天国就在你中间，中文圣经翻成天国就在你，翻得真是好。为什么呢？如果天国是神掌的话，如果天国是神要在这个世界当中掌的话，如果天国是神要在这个教会当中掌权的话，那么天国是要先要在什么地方掌？在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们的心里掌。那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天国已经到了。的责任是说怎么样呢？是那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我们相信要成全这功，基督的日子，要让神在我们心里面呢，能够继续的掌权。我很喜欢这个宋尚杰所写的一首， 对不对？好，他说十字架上与主同死同葬，对不对？同坐在天上。然后它里面有一句话是说，是主在里面掌。今天当我们读登山宝训，要有一些像是律法上的教导，那有人说是一个神所赐的新宪法，我总是觉得这样的讲法那个妥当，因为这样讲，重点摆在外面的行为，要看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被改变，要让我们生命在里面。上节那首诗所说的一样啊，神已经在我们心里掌，我们要让他更多的能够掌权，天国在我们这个心里。那么，我们现在开始，终于要讲八福了啊！我还有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对不对？好，那我先说呢，八福是属灵的福气，要多讲，他就记得了。那么八福呢，是登山宝训之首，是描写属神的人所该有的品格。那八福是整体，可以分割啊，对不对？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一个人不可能虚心不哀痛，温柔怎么样呢？然后不使人和睦，正像呢圣灵所结的果子，对不对？有人说是圣灵结九种，不是这样子结啊。这个 harkapos 啊，这个字呢用的是单数 kapos，果子是单数，是怎么样呢？表示是一种果子。可能有9样不同的表现，可是是同样的一个果子，同一位圣灵发出。所以一个人不可能仁爱而不喜乐，信实而不良，温柔而不节制，不可能的，一定是一个 total package。同样的登山宝训是一个 total。那么虚心列在八福之首，因为这是所有的这个东西。这个在网上的人刚刚弄了一个大的声音啊，请原谅。那么，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虚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poor in spirit。所以有的人圣经呢，把它翻成邻里贫穷的人。而这个有福呢，希腊文是 makarios 呢，这个字呢，也是意思非常丰富的这个字。这个可能等我礼拜天讲这个蒙福的天路课的时候，我再多解释福这个字。那么，什么叫做虚心呢？就是自己知道灵性贫乏，在神的面前无可事赖的人。这是一个中国神学院的一个翻译。好，所以有福就是回应耶稣的呼召。什么是有福？如果是属的福气的话，指着我们跟神有一个健全的一个关系，因为跟神有一个健全的关系。所以，纵使在世上经历痛苦、经历忧伤，哎呀，我做牧师，好，我一方面来讲呢，让我每一次都心情动的事，就是听说弟兄姐妹生病，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医生不能做，在 hospice care，要不就在家里，要不就在医院里。现在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在家里，而不要差不多一个月之前，我们收到一个姐妹发信上寄出来代祷时，她说：“请不要为我得医治祷好了，我预备好天主。”我一看到她这封信，立刻就约了打电话给她家，就跟她的丈夫约了第二天跟师母一。我看这个姐妹，我心里面非常。当我们进入他的这个屋里，他一看到我，那个笑容非常非常，一点点的挤出来的。他肺癌严重，所以讲话很小声，而且会，我必须要搬一张椅子坐在他近的地方，他讲话，他的那个喜乐跟平安。里面发，看到他，我也不能待太久，因为看对他来说都是生命，不到五我们就。可是，神给他一个福气，是世界上的痛苦都能夺去。多年之前， 我跟幼梅还有另外一位临终的伯父，我看了他之后，因为那个之后我就要出去有一段短那一个月之后才能回来。那么看他之后，我看到这个伯父问他说：“李伯伯，心里有平安，因为医生也没给他治治。”伯伯怎么说？馆长啊，我心里很喜乐。他讲这句话一点点都不像是出来的。我问他有平安没？长老，他意思说你问错，你们很喜乐。我看他真的是很喜乐。后来他们就告诉我说，过程先是两个礼拜抽一次水，后来几乎天天护士。呼出的水，不知道有多少户。这件事，接近人生旅途的终点，不能够读神所赏赐给他，因为他们从里面真正认识。所以我们说八福，人的福气多么的重要，我们不能只看重属灵的部分。我们基督徒如果要传福音，多传属灵的，基督徒也会生病，基督徒也会得 cancer， 基督徒有时候得 cancer 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痛苦，我做牧师非常知道，每一个在生死关头挣扎的人，我都知道，我都想办法跟他们，我可以体会，我可以那样子的痛苦。可是就是许多弟兄姐妹在极大的痛苦当中没有失去或者更加坚定神给他。虚心是什么意思呢？虚心就是邻里贫穷的这一点。下一章呢，我把它讲完就准备结束今天这一段。那么虚心是承认自己灵性，这是一个最深切的一个回答，就如同税吏的祷告。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这个罪。”英文圣经是翻成说 ：“Be merciful to me, a sinner。”特别在这个罪人前面加了一个定语，所以中文圣经翻得非常的好。我这个罪人，好，这个。希腊文是 to hamatolo， 就是我这个罪人。所以有人说这个税吏这样祷告，用这个定冠词来形容他自己，如同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罪人，那个罪人是谁？就是我。这是税吏这个祷告的意思。所以有一位天主教的这一位圣经学者叫做 Fitzmyer， 他怎么说呢 ？He has nothing to array before God。他在神的面前拿不出任何的东西。而邻里贫穷呢，在神的面前拿不出任何的东西。这样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晚上结束在这里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觉得还有一些东西可以在神的面前是值得夸口的，我们都学一为任何的事情或是怎么样的，都是因着你的恩典。那好，没有任何夸的。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很诚实的说，现在回想起来，也只有当我们常常存着这一个虚心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基督的真理上，在我们的生活跟生命里面能够有更多的长进。那么为什么虚心是列在这个八福之首呢？因为虚心就变成是我们有属灵祝福，只有在我们面前常常的 觉得自己的感受。好多年之前在香港有个传道人徐东石牧师啊，他的书呢我看过，现在都不记，但是我记得一样模式呢，就是每一本书他写序，最后他怎么形容成自己呢，叫主理常惭愧。我不晓得我的语标准不标准，主理常就是常惭愧，惭愧是什么意思，都是不好意思啊，台湾话是不是叫就见笑啊，很见笑，被别人笑。那我们今天学习八福，学习天国的标准，先要学习一样事，里面我们常常常没有办法等一下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对虚心列在八福之中。那么明天如果一开始的时候我有时间，剩下的几个福呢再很快的解析，然后我们的义要胜于文士比赛人的这个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能停在这个地方，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讲到从圣经旧约到新约那一贯的启示跟一贯的，告诉我们你是一位乐意，告诉我们你是乐意与我们亲近，从伊甸园开始，迦南地到最后的新天新，你都乐意与我们在，你也拣选我们为祭司的国，要我们侍奉，要我们看守你所的这一些产业。亲爱的主啊，今天晚上你又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彻底的在你圣灵的光照底下认识我们自己，我们邻里贫穷的话，若不是你的恩，我们一无所有，如今我们所有全都是，也因着你赐给我们这样激励我们，为我们原始你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就是一个与你同行的生，这就是与你的生命有使得圣人因着我们认识我们你的人，因着我们能够来亲近你，来羡慕你，我赐的福不像世人所赐的，您的福气是不会里面藏着的喜乐。你看我们，我们。